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6月5号星期四，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主题，第一个，习近平川普通话，稀土供应危机结束啊。第二个是中国对海外授予疯狂征税，第三个是电动车价格战惊动了国务院。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6月5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第一个，彭博社报道，中国政府正在加大力度对中国居民在海外的收入征税，中国居民在美股和港股的投资收益成为重点的征收对象。中国扩大海外征税的目的是增加财政收入，征税的目标从超级富豪扩散到了中产阶级。知情人士指出，投资海外股票收益最高可能会被征收 20% 的税。那么中国政府正在审查一系列可征税的海外收入，包括投资回报、股息和员工股票期权。中国税务顾问最近收到大量中国居民的咨询海外收入的交税问题。咨询的居民持有的资产从去年大部分是1000万美元级，现在变成了不到100万美元级。那么中国居民近年来大量的投资境外资产，彭博社计算，今年以来中国投资者通过港股通买入了6580亿港元的香港股票，同比增长了2倍多啊。所以现在大家要小心，你要是投资海外，你会可能会被税务局找你去征税啊。这是第一。第二，彭博社报道，中国工信部、发改委和市场监管总局最近召集会议，要求电动车制造商停止价格战啊。那么出席这次会议的包括比亚迪、吉利、小米等十多家这个车厂的负责人啊。那么会议要求车厂不要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汽车啊，这不是常识吗？啊，如果他应该是要查他的呀。不得不合理的降价。是会议同时讨论了零公里二手车和供应商应收账款不断增加的问题，不过会议没有出台强制性的指令。不出台强制性的指令原因是什么？原因是他纵容他这么干。为什么？因为他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中国的汽车从汽车到电动车，燃油车到电动车，全面的产能过剩，全面产能过剩的结果一定是价格战啊。价格战它反映的在很多地方，包括零公里这个二手车其实是价格战的一个变种啊，所以价格战不可避免。那么中国政府装傻啊，他出来跟这些车厂开会，把他觉得我该说的我都说完啊，你们到时候不照办，那我就没责任。政府就这个态度啊，这是第一。第二，另外这个工信部、发改委、商务部等五个部门联合印发了这个电动车下乡活动的通知，这就是做一些表面功夫啊。那么这次电动车下乡，第一次特斯拉的车子下去了啊，一个是 Model Y， 一个是 Model 3啊。那么参加电动车下乡的总共有124款汽车。另一方面，中国央企有个央企叫兵器装备集团分拆啊。兵器装备集团下面有个长安汽车啊，长安汽车从兵器装备集团里面分拆出来，成为另外一家央企，它和东风啊、一汽啊平起平坐啊。那么兵器装备集团是中国军工企业，他自己的军工企业这部分的业务并到这个兵器工业集团。那么央企整合基本上也是大势所趋，因为中国经济疲软啊，持续的下跌，这些央企自己本身遇到了重大的生存问题啊。这是第二。第三，纽约时报报道，中国问题学者唐志学最近出版了一本书，书名叫《党的利益在第一位》。书中指出，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他的父亲习仲勋在毛泽东的专制统治下， 被受到迫害，但是习近平就因此受到激发，自己成了统治者，这很搞笑啊。唐志学指出，习近平一直要求对中共和家庭绝对服从啊，但是中共和他的父亲习仲勋都是被严厉的管教者啊。那习近平在文革期间被批斗，习仲勋而且曾经当众打他屁股啊。唐志学认为，中共和习仲勋的影响结合在一起，就使得习近平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意识形态。他在2012年上台之后走向专制路线，这个不能容忍不同意见，他最终成为一个独裁者。唐志学说，习近平拒绝继承他父亲的政治遗产，成为就是他们认为这个习仲勋是改革开放的改革派，其实这是个误解，习仲勋根本不是改革派，习仲勋只是老好人而已啊。他允许他下面的人做一些比较开明的事情。他认为这个习近平认为自己走在一条中间路线，既没有像毛泽东时代那样极左，也没有像改革开放那样的自由啊。所以我觉得我认为其实不大对。独裁者不是受到心理的召唤，独裁者是在他一个政局当中，在一个局面当中逐渐的形成的。就是中共党内你要变成最高的领袖，你要站在那个领袖上持续的站下去，你就不断的要守住自己的权利，扩大你的权利。在你守住权利扩大权利的过程当中，你成功了就是个独裁者，你没成功就是胡锦涛啊，就是胡锦涛，你没成功就是胡锦涛，你成功了就是习近平，你抓权抓得足够多就是习近平。所以你说他受到感召有影响，但是现实的影响更是决定性的。这是第三、第四，日经新闻报道，日本将会在和美国的贸易谈判中提出应对中国的一揽子方案，希望借此争取美方在关税问题上的让步。那么6月5号，日本经济财政再生大臣次泽亮正将会到美国参加谈判。那么这是美日双方的第五轮谈判。日经新闻指出，美国对日本的贸易逆差每年达到630亿美元。仅凭日本方面的努力很难压缩这么多的逆差，所以日本有意识和在美国与中国的竞争中帮助美国。日本提出的应对中国的一揽子方案包括：第一，日本拥有稀土加工和回收技术的优势，日方愿意协助美方减少对中国稀土的依赖；第二，日本考虑扩大进口美国的甲烷啊，那么并且支持阿拉斯加、德州的项目开发，对冲中国停止从美国购买的甲烷；第三，日本有意购买几十亿美元的芯片，美国芯片，并且支持美国生产芯片，配合美方遏制中国在 AI 和军事技术上发展。第四是美日两国联合建造破冰船，应对中国在北极的地缘扩张。这有点什么？这有点勉强啊。你可以这些项目都可以把中国拿掉，都成立。把它加进，把中国因素加进去也成立啊，但是加进去呢，就包装一下，迎合川普的需要。但事实上，这个能不能帮助日本过关呢？我不相信啊，美国不会放过日本。第五，日经新闻报道，日本铃木汽车5月26号到6月6号，暂停了在日本生产的小型车雨燕（Swift） 啊。原因是中国进口稀土，中国的稀土出口管制导致零部件短缺啊。那么这是中国这一轮稀土管制当中，日本车企第一次因为稀土短缺停产。那么稀土是电动车不可或缺的原材料，那么中国稀土产量占全球的80%。第六，路透社报道，美国国务院内部备忘录显示， 川普政府正在考虑对非移民签证非移民签证申请提供加急服务，收$1000的加急费啊。那么加急服务最早会在今年12月开始。那么这项加急服务允许申请人跳过常规的排队等候啊，直接就获得面试机会。那也就是说，川普政府就是给有钱人插队，只要你能给钱就能插队啊。这就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反动派的政府啊。那美国大部分的非移民签证的申请费是$185，包括旅游签证、学生签证、访问学者签证。美国国务院的资料显示，2023年美国签发了1040万份非移民签证，那么其中旅游签证有590万份。如果 10% 的非移民签证要求加急，就可以多收$10亿。但是美国国务院法律顾问警告说，收取签证加急费风险很高，可能会被白宫预算办公室驳回，或者被法院这个判定非法。根据最高法院的先例，政府收取的费用不得超过提供服务的成本，$1000肯定超过了成本。这是第六、第七 ABC 报道。美国教育部6月4日宣布，哥伦比亚大学没有能够有效地应对针对犹太学生的骚扰行为，违反了民权法案。教育部通知哥伦比亚大学认证机构，要求认证机构采取适当措施，确保哥伦比亚大学符合认证标准。啊，这就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川普政府啊，对付完了哈佛大学，下一个就是哥大。那么在美国，大学如果失去了认证，它会造成几方面的影响。第一个，学生不能够获得联邦资助，包括助学金、联邦贷款或者奖学金。第二个是国际学生面临签证风险。美国国务院和国土安全部通常要求国际学生必须就读于认证学校，一旦学校认证被撤销，国际学生的签证可能会失效，甚至会离境。那么这是川普政府打击美国大学的又一个例子啊，这个打击了哈佛大学，现在目标是哥大。那么这不仅仅是针对哥大，而且会是更广泛的政治行动的一部分。目前美国的教育部还在针对美国60多所大学展开调查。调查什么？就所谓的反犹太主义。为什么美国政府要特别保护犹太人呢？中国人不需要保护吗？法国人不需要保护吗？英国人难道不需要保护吗？这是个非常荒谬的政策啊！这是明显的社会不公和歧视啊！第八共同社报道，日本政府6月4日召开综合科学技术与创新会议，首相石破茂在会上表示，日本将会动用10万亿日元的基金，大概是$700亿，吸引美国的学者来日本开展研究啊，提升日本在全球科研领域的竞争力。石破茂说，由于日本川普政府美国川普政府限制学术机构的科研活动，日本将会大力的邀请美国的优秀科研人员。另外，针对川普政府取消哈佛大学招收留学生的资格等措施，日本的7所国立大学将接受无法继续在美国学习的留学生。这7所国立大学包括东京大学、大阪大学、京都大学等等。这些大学将为受美国政策影响的留学生提供学费的减免、研究资助和旅行安排等等。这是第八、第九。华尔街日报报道，经济学家质疑美国劳工部5月13日发布的4月份通胀数据的准确性。劳工部6月4日解释说，由于招聘冻结和裁员，劳工部人手短缺，无法完成每月例行的大规模调查，不得不减少采样数量。咨询公司通胀观察的经济学家沙里夫指出，在美国劳工部4月份的通胀报告当中，某些城市的服装价格上涨，但是休闲鞋却价大幅下跌，价格大跌，这和实际消费者消费趋势不符。 怀疑这是使用了不准确的替代数据。沙里夫还说，他最近经常到金融市场和交易者交谈，对通胀数据的准确性感到焦虑。通胀数据非常重要，因为错误的数据会影响美联储的利率决策、社会保障金的调整以及通胀挂钩的债券支付。今年一月，川普上台之后就冻结了联邦政府的人员招聘，随后政府效率部开始大规模的裁员，因为人手不足，劳工部四月份开始暂停在内布拉加斯加州、林肯市和犹他州普罗沃市采集数据的采集架构数据、价格数据。六月起暂停在纽约州，叫布法罗市采集价格数据。那么随着价格样本的数量减少，这抽样的误差就会增加。为了填补数据空白，劳工部用替代商的商品估价，用替代商品估算的价格变化。那么这种推算方式会放大抽样的误差。那么几十年来，美国经济统计数据质量都一直是全世界参照的标准。川普上台之后，美国的数据开始走样了，样样都在走样，美国很可怕。第十，华盛顿邮报报道，截止6月1号，美国总统川普在他第二个任期的前132天里，他在社交平台上总共发布了2262条帖子，平均每天发超过17条。这是他第一个任期同期数量的三倍多。那么数据显示，川普发帖最多的一天在今年的三月，这个当天发了138条帖子，而他第一个任期最高的记录是14条，这次是138条，那么现在是当时的10倍。那么川普现在有一支小型团队全天候的协助他发帖子，那由白宫的幕僚长，副幕僚长叫斯卡维诺负责。川普的帖子品种类繁多，一方面包括政策和声明、日常行程，另一方面也经常发布未经证实的消息，甚至影响外交。比如说他曾经发过一个这个虚假的阴谋论，说什么呢？说前总统拜登在2020年就被处决了，由机器人代替，他曾经发过一个这样的帖子。他还有一次，他发帖说加拿大正在考虑成为美国的第51个州，换取美国的防空系统的保护，这都是完全是谎言。另外，川普还经常用社交媒体进行人身攻击，比如说发文贬低谁啊？贬低 Taylor Swift 啊。说他已经不再火辣，不再受欢迎啊。那么如果说川普的第一个任期是推特治国，那么他第二个任期是社交平台加行政命令治国。这边疯狂的发社交平台发帖子，这边就是每天都在发行政命令啊。这是第十、第十一，中央社报道，台湾国防部最近修正人事规定。在调查国军涉及机密案件的时候可以使用测谎仪，这是台湾政府打击国军共谍案的重大进展，目的是防止共谍在军中的渗透。新的规定指出，在调查国军人员涉及机密、绝对机密的案件时，调查人员发现涉案人员的供词有可疑之处，或者供词未有详细的说明案情，可以用测谎仪协助调查。国防部说，调查时使用测谎仪和国安局、刑事局、调查局使用的相同。台湾正在加大力度调查共谍案，去年总共有64人被起诉，是2021年的三倍。这是11、12。联合报报道，陆委会6月5号宣布废止福建华侨大学台湾籍的教师张立奇的台湾身份。原因是张立奇持有中国的定居证。张立奇是在台中市长大， 2013年到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进修博士学位，2020年到华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担任教师，一直发表支持台湾民众到福建定居的言论。那么去年1月1号，张丽琪从厦门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移民管理警察手中领到了台湾居民定居证，成为这个措施实施后第一位在福建定居的台湾民众。陆委会指出，日后张丽琪要申请入台证，得到批准才能进入台湾。另外，台湾网红馆长陈之翰，我之前读过陈汉之，抱歉啊。陈之翰6月5号在社交媒体上展示他刚刚拿到的台胞证，照片配上的文字说，上海我来了。陈之翰之前表示说要以和平大使的身份到中国走走看看，他说要全程直播证明没有收中国的钱。那现在他先拿到了台胞证，那他还没有说什么时候出发。他不是和平之旅和平大使，他是统战大使。13，一评新闻网报道，国民党动员罢免民进党立委苏巧慧，吴其明宣告失败。罢免民进党立委苏巧慧、吴其明二阶段联署在6月8号截止，罢免召集人6月5号宣布联署没有达标，决定不向中选会送件。目前有31起罢免国民党立委的罢免案联署达标，那么会进行罢免投票。国民党动员罢免22名民进党立委，至今没有一起通过联署，那么维持民进党跟国民党维持30-0这样的局面。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此前喊出口号叫以罢制罢，那么对抗民间团体发动的大罢免，但是国民党动员不来于是就伪造联署信，伪造联署信又被揭发成为国民党现在最大的丑闻。朱立伦上任党主席以来一事无成，他只做一件事情做得很成功，就是配合中共在立法院破坏国民党、破坏台湾的宪政秩序做得最成功，其他全部失败。14，扬子晚报报道，陕西省宝鸡市东关社区居委会主任张某凤6月2号驾车故意撞人，导致两人受伤。事件发生在6月2号下午1点，地点是在宝鸡市凤翔区的叫雍兴路十字路口。视频显示，张某凤驾驶白色的别克轿车在街头追撞一名白衣女子，那么期间呢，轿车撞到一辆电瓶车，电瓶车上的两个人被甩出之后倒地不起。张某凤并没有停车救人，而是继续追逐这个白衣女子。被追的白衣女子绕着停在路边的黑色越野车躲避。最后，张某凤在追逐过程中多次撞上了黑色的越野车，最后冲上了路边的花坛才停下来，白衣女子逃离。扬子晚报指出，张某凤撞人的原因是因为个人纠纷，被撞的人是50多岁的女子，叫张某丽。张某凤是女性，54岁居委会主任，还是人大代表。那么6月3号凤翔区警方拘留了张某凤张某凤所有的职务被罢免，人大代表资格也被终止。那江苏同大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指出，他的行为可能涉及第一故意伤害罪，第二以危险的方式危害公共安全罪非常疯狂这件事情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今天有点多内容，来讲讲今天的主题，习近平川普通话，稀土供应危机结束新华社6月5号晚上报道这个报道就是一句话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与美国总统川普通电话就完了，就这一句话没有具体的内容。 那么它是新华网是晚上8:53播发上述消息，没有，当时是没有具体内容。那么川普和习近平上一次通话隔着很长时间，1月17号，1月17号是川普就任总统前3天他们通过电话，到现在没有通过。那么此前呢，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6月2号就说川普跟习近平可能会在这个星期通话。那么川普总统是上午10点美国时间上午10点46分在社交媒体上发帖，他说我刚刚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了非常愉快的通话，讨论最近达成贸易协议中的一些复杂细节。那么这次通话持续了1个半小时，结果对两国来说都非常的积极。那么关于稀土产品的问题现在应该不再有任何的疑问。双方团队将会尽快举行会议，美方代表包括财政部长贝森特、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那么他帖子还说，习近平主席诚挚地邀请我和第一夫人访问中国，我也做出了回访的邀请，作为两个伟大国家的领导人，这是我们双方都非常期待的事情。整个通话聚焦于贸易，没有讨论有关俄乌战争、俄乌问题和伊朗问题。这是川普的帖子。那么央视新闻几分钟之后，川普贴出来之后几分钟之后就贴出来了有关双方通话的报道。央视新闻报道说，习近平指出，根据美方提议，双方经贸牵头人在日内瓦举行会议，迈出了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经贸问题的重要一步，受到两国各界经济国际社会的普遍欢迎，也证明了对话合作是唯一正确的选择。习近平强调，日内瓦会谈之后，中方严肃认真地执行了协议，就不承认了，不承认。但美方应实事求是地看待取得的进展，撤销对中国实施的消极举措，话讲得很委婉，双方应该增进外交、经贸、军队、执法各个领域的交流，增进共识，减少误解，加强合作。习近平强调，美国应当慎重地处理台湾问题，避免极少数台独分裂分子把中美两国拖入冲突对抗的危险境地。央视新闻还说，川普表示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美中关系十分重要，新华社很善于把对方的客套话变成对自己的恭维。那么美方乐见中国经济保持强劲增长，美中合作可以做成很多好事。美方将继续奉行一个中国的政策，这肯定是都是帮他讲的。两国日内瓦经贸会谈很成功，达成了很好的协议。美方愿意同中方共同努力落实协议，美方欢迎留学生来美国学习，这个很重要，这个很重要，美国开始改口了。那么习近平欢迎川普再次访华，川普表示诚挚的感谢，双方同意两国团队继续落实好日内瓦共识，尽快举行新一轮的会谈。这是双方发表的内容，就这些。我们总结一下。那基本上呢，稀土供应危机应该结束了。理论上来说，中方应该会尽快的做出这方面的安排。那从目前来看，中国方面的稀土点穴战奏效。那么川普团队只好坐下来跟习近平谈判，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件事情其实只是小试牛刀，小试牛刀。那么下一轮谈判才是核心，下一轮谈判才是核心。那么川普政府对中国的关税优待优待就是其他人这么多，中国这么多，这叫优待，应该会全部取消，因为他知道厉害了，这是第二。还有就是中国是美国对于这一轮贸易谈判的顶，中国是个顶。那么从现在来看，这个顶呢应该会降很多，因为双方要谈嘛，那川普团队需要调整 如果这个顶往下降的话，那川普团队要调整对所有国家的贸易谈判的框架啊，这是第四、第五。中方通过稀土展示了中国对供应链控制带来的反向制约啊，这个非常重要。我们昨天报了一个，昨天直播二讲到药品啊，药品。那么药品其实也是非常关键的啊，所以美国需要考虑，美国在整个的关贸易战开打之前完全没有评估中方在供应链控制方面的反向制约对美国有多大的影响。那稀土现在知道厉害了，那还如果它再排下来的话可能有好多种啊。那美国现在需要在新的条件下重新审视他和中国的贸易关系，他控盘，美国原来是控盘的，觉得自己完全控盘，你们找我来谈吧，我进口你那么多东西。但事实上现在看来的情况并不是这样。纽约时报报道说，这次通话正值中美紧张局势再次升温啊。那么距离两国代表在5月12号在日内瓦达成关税停火协议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川普总统昨天还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习近平非常强硬，很难和他达成协议啊。那这件事情是缘起于美国美方指责中方违背了日内瓦休战协议，限制稀土出口啊。那么稀土广泛用于美国的制造业，包括汽车、半导体。那么由于稀土短缺导致美国车厂陷入停摆，五月份福特关了一家芝加哥的厂，就是因为它的零部件供应商，不是他自己，他车厂主要是组装嘛，零部件供应商需要磁铁用完了，中国的又出不来啊，就停产。那么中国在全球稀土市场占主导地位啊，那么也就是说稀土现在开始中国在芯片市场卡中国的脖子，美国卡中国的脖子，像芯片卡中国的脖子，现在是中国用稀土卡美国的脖子，互掐，现在就是互掐。那作为回应，川普政府报复啊，一个是撤销，说要撤销，其实并没有撤销啊，说要撤销中国留学生签证，停止向中国出售C919 的需要的航空发动机，还有就是半导体的组件和系统软件啊。那么中国否认违反了日内瓦的协议啊，说就双方开始互掐呗，现在就是。那关税战爆发以来，川普曾经跟他的团队说过，不要打电话给习近平，要让习近平打过来。所以为什么一直习近平为什么川普一直在讲他在等习近平电话，就是因为他要习近平打过来，习近平不肯打。华尔街日报今天报道说，迄今为止习近平一直拒绝跟川普通电话，因为习近平认为美方应该减少对中方施压。但是呢，面对日益增长的经济压力，习近平也必须防止中国经济陷入深渊，处理好中美关系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因为出口很重要。结果是什么？结果是川普给习近平打电话，习近平接了这个电话。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川普面对的压力更大啊！你想一下，你天天在喊说要这个把制造业带回来，结果你的车厂停产了，你这不是打脸吗？所以呢，也就意味着川普的压力比习近平大，习近平压力也不小啊，否则他可以不接的，但结果还是接嘛，就是双方还是谈嘛啊，谈嘛啊。那怎么谈的？是昨天中国外交部长王毅6月3号和美国驻北京大使叫庞德伟见了个面啊，那么双方谈妥之后，今天就通话，基本上就是这样。就是王毅跟庞德伟见面啊，双方把该谈的谈清楚，谈好了，那双方就开始打电话啊。那新华社报道说， 国家副主席韩正6月5号就当天在北京会见了中美高级别二轨对话的美方代表团。二轨对话就是双方都是非政府组织之间的讨论对话，中国没有非政府组织啊，那假装一个非政府组织跟他对话啊。韩正就说，他说双边关系目前处在关键时刻啊。那么事实上，中方在稀土出口问题上开始转变立场。商务部6月5号例行记者会上，英国金融时报的记者提问说，很多国家的企业抱怨中国稀土出口许可太慢，因此他们的生产面临停产，有些日本跟欧洲的企业已经停产，中国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商务部的发言人叫何永前回答说，稀土等相关物项具有明显的军民两用性质，对它出口实施管制是国际通行的做法。这是胡扯啊，这是胡扯啊。中国政府发言人很擅长睁着眼睛说瞎话啊。他说，中国政府对两用物项相关出口许可申请进行审查，对符合规定的申请，中方这个关键的啊，重点来了，中方将予以批准，促进便利合规贸易，就表态了，我现在会批的了，你们不用担心了啊，就这意思啊。何永前还说，5月12号。中美日内瓦经贸会谈联合声明发布后，中方本着负责任的态度，认真对待，严格落实中方义务，积极维护日内瓦经贸会谈的共识。意思就是我没有放慢哈，就是当然还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反观美方，在日内瓦会谈后对华采取一系列的限制措施，严重破坏既有共识，严重损害中方正当权益，中方强烈不满，坚决反对，要求美方立刻终止。然后这个卫视东南卫视的记者又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6月1号宣布延长对中国在技术转让、知识产权和创新方面的行为政策和做法301调查的豁免期限豁免期限原来是2025年的5月31号到期，那么现在已经延长到了8月31号啊。然后这个商务部对此有何评论啊？那商务部就说坚决反对啊，基本上就是坚决反对啊。基本上这是中方的要价，301调查啊，这是中方的要价。他说，我们敦促美方彻底取消301关税在内的各项对华限制措施，和中方共同维护日内瓦经贸共会谈共识的精神，推动健康发展啊，就这个。那么这次习近平跟川普通话，昨天呢，习近平又在中南海瀛台接待了白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啊。那么再往前，就习近平连续15天没有公开露面啊，这段时间这15天之内呢，就有关这个习近平出事了。然后这很多人还有些人还言之凿凿说习近平已经出事了，已经下台了的有啊，还有说习近平长说出准确日期，说6月18号官宣习近平下台都有啊。那么这段时间就各种啊各种传言都有。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张家敦6月2号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说美国总统川普感觉中国内部发生了一些事情，所以才愿意降低中国的超高关税。张家敦甚至在采访中怀疑中共内部习近平已经失去了跟美国打交道的权利。那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习近平仍然主导着中国对美国的关系，其中何立峰作为他的心腹，仍然作为中方的谈判的代表和牵头人，也说明习近平控制着这个领域的话语权。所以我们看一下吧，6月18号不久嘛，就还就是2个星期的时间，我们看看到底会不会官宣。我是没有看到有这样的迹象啊，那各种传言都有很多，这些传言我没有看到他们有实质的事实依据啊。另外纽约时报报道说，中美贸易战已经从关税 升级到供应链之战，这个很重要。所以为什么双方要再谈一次？我觉得如果贸易战再持续升级下去，后果非常严重。所以这次为什么要谈的原因就在这里。报道指出，中美贸易冲突正在迅速的演变成为一场围绕着全球供应链的斗争，可能会对几十个行业造成持久性的影响。报道认为，这场供应链之战已经酝酿了多年，中美两国都想通过分散各自的供应来源来防范对方对自己战略物资的控制。报道说，从2022年以来，美国一直在稳步地扩大全球监控系统，阻止先进的半导体和计算技术流向中国。那么但对中国来说，稀土矿是挑战美国主导地位的一种方式。今年4月，川普就把中国的关税提高到 145%， 中国的回应就是把稀土出口减少一半。荣鼎集团的联合创始人丹尼尔·罗森说，中国多年前就认识到稀土将是先进技术的核心，并且为稀土供应的建设提供补贴。他说，美国严重的低估了美国对稀土的依赖。中国开采全世界 70% 的稀土， 90% 的稀土加工在中国发生，中国进行。那么根据国际能源署的数据，中国还生产了全世界 80% 以上的电池， 70% 以上的电动车，以及全球大概一半的钢铝。罗森说，美国替代供应需要投资几千亿美元。你要替代供应，替代供应稀土，替代供应钢铝，你要投资几千亿美元。他说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啊，我们今天的主题啊，我们来讨论讨论吧啊。来看看我们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明谢美丽国采菊，谢谢 Gina 王，谢谢情绪。今天和朋友谈起六四，他跟我说他看过六四运动学生领袖的访谈，说当时已经分派系，社会会混乱，说我看几个视频就自以为了解真相，小粉红活该在中共的垃圾堆里蠕动苟活。 OK， 我昨天把这个跟大家分享了长评的那篇文章，那篇文章其实非常清晰地解释了中共所谓的动乱背后的话术的逻辑是什么，大家可以再去看一下啊。观点：韩国这下有戏看了，左拿美国保护，右靠中国经济，不知道能否走多远啊。在韩国这场大选当中，非常清晰的可以看到什么呢？看到一些舆论战的痕迹啊，舆论战的痕迹啊。我劝大家，看韩国选举，看韩国选举的结论，结果不要下结论，看看再说，下结论太早，通常都会被打脸啊。提问：习近平没有失去权力，还是仅仅被迫表演？军队还在习近平手里吗？看我们之前的节目吧，我没有改变过立场，好吗？我不想这样回答问题，这样回答问题太简单。因为事情其实蛮复杂的啊，你再看我们的之前的节目吧，好不好？我们讲得很清楚了啊。观点：也只有中国能有这样的稀土，因为稀土污染性极高，其他国家因为稀土污染性高，所以没有投入太多的发展。澳洲也宣布稀土产稀土，但至少2026年之前，稀土仍然中国最大宗。稀土是高污染。但是你去看一下日本啊，日本有金加工的技术， 只不过日本没有跟中国拼啊，日本自己是有稀土的，而且日本有大量的稀土储备啊。稀土提炼技术中国也非常成熟啊，已经讲了很多次了。那这个人已经讲了很多次了，关于稀土技术，中国稀土的技术。中国稀土没有技术，那没有技术，那就是愿意付出环境成本啊，仅此而已啊。稀土提炼过程有剧毒，没有成熟的技术，根本就这技术根本就是很就怎么说呢，不叫成熟的技术，是鬼都知道的技术。这不是技术，那不是技术，那就是付出环境代价啊。天天有人跑来吹牛说啊，中国这稀土提炼技术很成熟。没有什么技术，那个没有什么，那就是环境成本，他愿意付出环境成本而已啊。不要来跟我讲那个啊。很搞笑，这很可笑。就是我愿意把胳膊砍掉，我很胆大，我可以砍胳膊，就这个意思呗啊。你说他干啥，你说他干啥啊。稀土提炼有巨大的污染。嗯，对，就是这个问题嘛。就是这个问题啊。其他国家为什么没有发展的原因，就是因为它剧毒，高度污染，所以不愿意搞，因为环境成本太高。它要解决这环境成本，要投入巨大的成本去解决这个环境污染的问题。所以这个问题本身就代价很大。中国有没有？没有。所以他愿意付出环境代价，所以他可以低价竞争。他为什么能够低价竞争？因为他不用搞这些。提问李在明的对中立场到底是怎样，怎么一堆人都说他亲中。你别着急，所以我就说你别着急啊，看别人怎么当总统的呀，对吧？总统都还没上任才一天，你那么快下结论干啥？看他的政策会是怎么发展啊，不用着急啊，看看清楚啊。这件事观点，稀土和中国人民工资低廉是异曲同工的，说的对。就是有人讲我们有这个低人权优势，低人权优势是什么？低人权优势就工资低呗，环境差呗，我能有这个优势，把这个当作优势你也是醉了啊。观点，上一期王老师讲的科技人员离开美国为什么肯去中国，我认为中国某些方面是更自由的，比如做人体器官的研究，基因编辑比较触及法律底线的，而且财政上支持有需要的情况下可以更容易获得批准，这些恐怕是在美国真的没那么自由，所以有些选择肯回去中国。肯回去中国还有很多很多原因，我认为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人脉。他从中国来，他有同学，他有这个亲戚朋友在中国，他在美国取得了研究上的成绩，很快他的一些资料中国政府全都有，那就请他回去，有针对性的给他做一些方案，这个对他来说真的无法拒绝。他是回中国的原因就是这个原因，不复杂，一点都不复杂。那有些人觉得昨天有个人留言说回去的都是不得志的人，这话有也对也不对。对是什么？真的是这样。你在这美国被重用啊，吃香的喝辣的，天天大家对你点头哈腰，你感觉得好，你当然不会走啊，对你绝对会被排挤，一会儿 FBI 来查我一下，一会儿这个 CIA 来问话，我觉得好像把我当贼防，我不高兴，那边有诱因我就走了，这也很正常。所以我昨天也讲过，调查报告，斯坦福大学的那份报告讲得很清楚，回去的是两头，一头是初期，一头是末期。末期就是临近退休的人，他这个时候那边有一摊子事儿让你去，一搞可以搞个几年，十年八年的，我这临近退休，我去接个活不挺好，就走了呗。这两种情况都有啊。那么中间这一段就是正当年干着活被重用的人走的少啊，也不是没有，也有走的少啊。 观点韩国选举，李在明基本盘没动，还是48上下，但是对手分裂了，因为戒严。李在明当选不意外，因为当初输给尹锡悦就是 0.73 个点，0.73%， 就差这么点。那你对手一分裂，他当然就赢了，所以基本上他的基本盘没怎么动。韩国呢，就是自由派跟保守派激烈对抗，跟美国的情况非常像。自由派讲自由派亲中，根本就是自作多情啊！自由派他只是不那么极端，保守派相对极端啊，所以韩国的情况，把它讲描述成自亲中，我认为是不公平的啊，不公平的。就是他自由派他更倾向于叫什么叫更现实的面对实际情况啊，他不走极端啊，这个也未必不是，就是你怎么去衡量这个核心的问题，还是韩国人他的选择，他愿意走哪条路啊。观点感觉国内已经有种军国主义的感觉，尤其是大一统思想真的很恐怖。所有的专制政权都有军政府的感受，为什么？因为他随时可以动用随时可以动用暴力，理解吗？专制政权都有军政府的味道，为什么？他随时可以翻脸，他随时可以动员。你民主政权很难，你真的要动员，你要讲清楚为什么，国会要批准你动员。你不能随随便便动员啊，所以专制政权有这个特征啊。你说军国主义感受就是这种感受啊，就这种感受就是军政府的感受啊。观点韩国和中国也是有历史仇恨的，说亲中太美化了。说亲中很可笑，为什么？你去看民调，你知道韩国最讨厌的国家是谁？不是日本，你去看一下民调结果很清楚，韩国最讨厌的国家就是中国，不是日本。日本跟他有世仇，韩国跟日本有世仇，韩国跟中国也更有世仇。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不要说别人亲中，没有人亲中啊，他只是策略不同罢了。提问：在墙内如果参与政府矿业开采的基建项目，有什么风险？你能保得住吗？你能保得住那个项目吗？你说啊，我跟领导很熟，那个领导你确定他一直在位置上吗？而且你给的钱能一直有效吗？你得搞清楚啊。就是跟政府做生意有两个特点你要记住。第一，要有官做支持，做内应啊，否则你这个项目第二天他一翻脸，你一点办法都没有啊。那么这是第一，而且你要有官做内应，不是现在一时半会儿，你得覆盖整个项目过程，包括你拿到钱啊，你得有这个准备，搞清楚啊，你跟官之间的关系能不能延续到这个地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不能挣太多的钱啊，挣一些钱就够了，挣太多的钱你就会被人拿走，你记住这两条。如果这两条不符合，如果利润率太高的话，你就自动退位吧，你就长久不了的啊。观点：从上到下，从里到外的作假作风。二，浮夸成风，不断的开倒车。三，大言不惭的预计。长此以往，中国就是第二个俄罗斯，被全世界针对。你可以封锁台湾，全世界同样可以从更大范围全面的封锁你。那点穴战，那你会很惨。没有，中国比台湾脆弱的多，理解吗？从经济的角度来说，中国比台湾更脆弱的多。台湾已经没有太多的这个制造业了。中国的制造业靠什么？两头在外，原材料进口， 产品出口，你要封锁台湾，别人把你港口封锁你怎么办？别说别人，别人台湾也可以封锁你，别人也有导弹，对吗？他把你的打成几艘船，你试试看，你保险不到天上去，一样的。不要谈这种不切实际的，这种所谓的只打自己的算盘，但不打别人算盘的这种想法，没有意义啊。提问：你说过三个衡量洗脑成功标准，能否再说一遍？哪三个？我，哦，摆脱，中共洗脑有三个，我认为有三个标准。第一个就大一统，啊，大一统，大一统的观念。大一统观念其实不仅仅是中共有，是中国传统社会对人民洗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支点，很多东西是建立在大一统之上，啊，这是第一个，啊，这你看多大的大 V 啊，多么这个多少意识，一讲到在祖国领土的问题上是不能退让的，哎，你就还在里面待着呢，啊，这是一个大一统。第二个叫对待少数民族，对待少数民族的态度。第三个男女平等，啊，你有没有深刻的认识到中国社会对女性的系统性的压榨啊，欺压啊？这种很多人经常讲啊，这个女人多么多么坏，那个女人多么多么坏。对，有的你可能碰到了这个女人对你很不好，很母老虎。但是这完全不能够改变我讲的这个现实啊，这中国对女性的这种欺压，系统性的制度性的欺压啊。观点：稀土在这个行业，美国就该搞高关税，中国的垄断就是用低价搞垮其他国家的提炼产业，别人不卖给你还高关税呢，别人根本就不卖给你，你不就死了吗？现在就是不卖给你，你想啥呢？理解吗？啊，这供应链反向控制啊！高关税就一个条件管用，什么条件？就是你不依赖单一的供应商，你可以用高关税啊。但是如果你只有一个供应商，你高关税就没有用，理解吗？啊。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